微博封杀翻车，70万人涌入，朦胧灵魂抖出中共大劫杀真相。日本大神硬碰习近平，如冒春语出惊人，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白宫赦免火鸡，川普称非常接近达成俄乌和平协议。比新冠还要拿命，流感变异成夺命病毒，中国现停货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天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6号。尽管北京警方在2025年的9月认定中国男星于朦胧离世为酒后意外，事件近三个月来始终疑云未散。于朦胧事件发生后，一些被视为迷信的东西好像打开闸的洪水一样喷涌而出，灵魂灵异不再是传说，甚至有很多人从无神论变成了有神论，人间天上地下前所未有的在现实生活中被联系起来。近日海外灵媒 Candice Star 发布 YouTube 影片，声称通过灵魂盒和于朦胧对话，提到了中共在这里制造针对百万人的大劫杀。中共新一轮的疯狂封杀微博账号激起了众怒，更多的网友加入了要真相为于朦胧讨还公道的行列。目前连署人数已经突破70万，呼吁独立调查娱乐圈黑幕与潜规则疑云的呼声居高不下。2025年的11月19号，美国灵媒坎迪斯·斯德尔在 YouTube 上说，通过灵魂盒再次与于朦胧的灵魂进行沟通直播，内容逐渐被翻译解读出来。这次通灵和以往不同的是，于朦胧多次用中文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消息，其中提到了某个保险箱里面可能存在有关他的关键邪教测试证据，并透露自己生前被注射了11种药物，并强调其中有8种新病毒测试药物。他表示这些药物是为了上百万人设计的，并用中文提到大劫杀，描述自己饱受伤害和欺凌的过程，称这一切是一场噩梦。此外，为于朦胧烧纸和点灯成了很多网友的心愿。于朦胧灵魂形象每次烧纸的过程里面都会显现出紫色光芒，这个给了网友极大的信心和鼓励。网友表示，哪个好像我们一样追星是每日烧衣纸的，但是我们会化悲愤为力量，继续冲连署等天光。还有网友说，现在龙儿是龙卷风了，烟冲上去时按暂停，有时出现人影，头上有发髻。另外网上流传于朦胧生前被虐痕迹，2014年10月，于朦胧演唱我愿意，他的半张面淤青浮肿，浓妆都难以掩饰。还有一则影片看到于朦胧跛下跛下这样走，太阳穴淤青。还有杜强在于朦胧结束和粉丝见面被杜强兜巴声影片流出，网上骂声一片，好心痛，激到晕，这个混蛋。事件再度点燃公众的愤怒之火，这几日当局再系统性清理相关讨论，于朦胧社交网络账号被设置了只有相关的好友才可以评论。有网友质疑，似乎新奇他们并没有完全掌握社交平台，否则他们可以直接联系抖音公司隐藏于朦胧的账号，而不需要偷偷摸摸登录于的账号搞这些小动作。这几日官方微博突然无差别封号，引起了众怒，网友发布聊天截图并发帖文，炸号算什么，这次是真正破圈了，加入的人反而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 IP 地址。只见聊天截图里面网友纷纷表示，我当时还呼吁不要相信谣言，结果现在我禁言了，既然如此那就加入了，我直接爆米花了，猛光滥炸，就怕人家不知道。好啦，我加入了，我亦要加入，希望能够彻查到底。日前场内一位女孩泪崩， 佢冒住被捉嘅风险，仍然坚持发声，仲勇敢同佢妈妈话：为咗自由、民主、正义，要继续为于门龙发声。而佢妈妈回答佢四个字：注意安全。仲有网友提醒，有喺央视工作嘅朋友话：呢次唔一样，坚持发声会有结果。而海外因为马斯克展现 IP 地址，目前已经有网友汇总搜集了超过5000个 IP， 从中国直连的大外宣账号。同时有网友以此设计了一件批量拉黑脚本。最近美国灵媒 Slogan Bearer 和于朦胧的通灵时特意提醒人们不要轻易崇拜明星，他说你不知道明星背后是被什么控制，有些明星可能和某些邪教力量签了协议，被当作这些邪恶的东西延续命运，崇拜他们就会藉由这些明星给那些不好的东西输送能量。之前网络疯传男星易烊千玺那个诡秘的演出被认为就是吸取观众的能量，而连日来随着明星返老还童换年轻人的血延命，中共党魁活150岁等相关话题的发酵，有网友发现普通的中国成年人失踪的情况亦越来越多，发生大量身份证被寻获，细思极恐。有网友表示拒绝参加任何演唱会，不乱穿协议，不乱发誓，这个世道太可怕，必须提高警觉。还有网友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要退党团队组织，解除对共产党发过的毒誓。近日美国国会 CECC 听证会上，前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首次在国会肯定删退运动为和平瓦解中共的有效力量。全球退党中心退党人数平均每月增加约1000万人，平均每日有4115人，但是9月11号于朦胧事件到现在，平均每日退党人数达47363人，截至11月25号91日，总共增加退党人数约431万。另外506万人联署打倒中共恶魔行动，目前累积退党人数已达4亿5487万，直逼5亿人。目前民运人士胜雪表示，法轮功因真善忍和中共假恶斗对立25年坚守不退，已经成为终结中共暴政最重要的力量。三退反映民众精神觉醒，是解体中共的道德基石。听证会标志法轮功与三退议题正式进入美国国安框架。同大家讲个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时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什么一定要吃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像一台汽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没有好油好水照样跑不动，手脚冰冷，没有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要加油了。宝气18味补的就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的动力，气足了人才会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品不单止是健康，还是心意，送给父母可以让他整个冬天都暖气身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给自己好好补一补。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 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升温的情况下，日本寸步不让，而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有观点认为中共正急需稳台阶落。另一方面，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指出，美国应该清晰认识到保卫台湾首先是保卫美国本身。继中共外交部跳脚批评日本导弹部署声称是挑动军事对立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火速反击，中程地对空导弹部队早就部署在日本各地，远拿国岛不是特例，同时这些武器是纯防御用途，用来应对入侵日本领空的飞机、导弹等威胁。他明确表示， 我哋系为咗守护日本嘅岛最安全，唔系攻击边个。小泉亦都强调资讯战风险，外界有好多日本喺度搞进攻性扩张嘅错误叙事，政府有义务立刻澄清错误资讯，令国民了解真实情况。对此，有中国网友评论话：中共自己导弹布满沿海，竟然嫌日本部署防御装备，呢个系太玻璃心啦！日本执行自己嘅防务政策，唔应该受到中共说三道四干扰影响。喺日本国内，小泉宣布将整治过度抗议者，呢啲人让日本自卫队员受到影响，家人不得安宁。据悉，一啲抗议被共产党组织背景嘅人操纵。小泉强调，呢种情况将会改变，必须保护日本自卫队人员嘅生活同安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坚持行对中强硬政策路线，民调有增无减。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日本政府有底气，原因系日本国内有庞大嘅年轻人群已经觉醒。谢金河指出，尽管中共施加压力越嚟越大，高市喺读卖新闻最新民调仍然系72%，其中40岁以上支持率系71%。30岁到40岁嘅系76%，18到29岁嘅系74%。呢个显示年轻世代支持高市嘅比率相当高。高市早苗强烈嘅国安立场与重振日本形象，正好吻合咗年轻世代嘅期待，因此获得高支持度。呢个可能系日本再起嘅关键转折点。川普同习近平24号通话，集体台湾问题与战后秩序，川普只系回应理解佢嘅重要性，冇谁中方叙事起舞。台湾国安人士指出，呢次通话实质为中方积极争取，因为对日本连串挑衅失利，国际形象重挫，急需落台阶，但未果。美方冇接受中方法律战谎称，川普只系谈乌克兰、芬太尼同黄豆，未提及台湾同中日冲突，凸显中方一厢情愿。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25号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突破中共台湾喺中国内政嘅框架，从日本国安角度强调，台湾距离与那国岛只有110公里，如果失守日本航道、能源线及琉球防御崩溃，等同南翼沦陷。保卫台湾就系保卫日本。呢种重扣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佢避免咗陷入北京中意嘅中国主权或统一嘅语言入边，呢个系一个羞耻陷阱。之后每一个论点都会变成咗防御性嘅、回避嘅或者系受限嘅。呢啲论述避开咗统战争议，直接陈述具体国家利益，为美日等民主国家提供咗新嘅模板。美国应该学习高市嘅战略清晰。如果台湾落入北京嘅控制，美国嘅战略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余茂春表示，保卫台湾首先就系保卫美国本身，亦即系话台湾有事就系美国有事。美国总统川普11月25号礼拜二主持咗白宫每年一度嘅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喺讲话入边，佢除咗调侃政治对手，川普亦都提到佢嘅政府非常接近达成俄乌和平协议。佢仲呼吁芝加哥邀请联邦派遣执法人员进入协助打击犯罪。以下请睇本台记者凯迪嘅报道。距离感恩节只有两日啦。川普总统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礼拜二喺白宫玫瑰园主持咗年度感恩节火鸡赦免仪式。今年获得赦免嘅两只火鸡名为咕咕叫同摇摆酒。川普话，佢代表第一夫人同成个川普家族祝福所有美国人有一个非常快乐嘅感恩节。稍后我将两只漂亮嘅感恩节火鸡给予完全、绝对、无条件嘅总统赦免。今日是他们的幸运日。赦免火鸡这项白宫传统仪式可追溯到1947年杜鲁门总统时期。今年的两只火鸡在获得赦免后会送到农场安享余生。 在仪式入面，川普开了不少政治对手的玩笑，包括声称去年拜登总统的火鸡赦免令无效，因为使用的是自动签名笔。但川普表示，他正式恢复这些赦免令，防止这两只火鸡被宰杀。在讲话入面，川普列举了自己在第二任期内的成就，并提到他的政府非常接近达成乌克兰俄罗斯和平协议。川普说，我在9个月内结束了8场战争，我们正努力结束最后一场战争，这个不容易，但我认为我们最终会实现。在上个月，乌克兰和俄罗斯共有25000名士兵阵亡，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我们将拭目以待。美国和乌克兰谈判代表礼拜一已拟定了新版的19点和平计划，但乌克兰方面强调，一些敏感问题还需要总统泽连斯基和川普总统进行会晤解决。川普还批评芝加哥市长约翰逊和伊利诺伊州州长普林茨克，指责他们打击犯罪不力，并声称他可以令芝加哥这座城市变得伟大。我们可以4个星期之内让芝加哥成为一座安全的城市，8周、9周、10周后它将会完全安全。芝加哥人民希望我们去那里，所以普林茨克州长，如果你可以听到，请你振作起身来邀请我们来吧。到目前为止，芝加哥是唯一一个公开不会申请联邦社区暴力干预拨款的城市。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据汉中国25号报道，目前中国大陆多地爆发流感疫情，并出现了离世病例。报道显示，河南郑州医院儿科近日出现了甲型流感重症，北京儿科医院当日数小时内的患者检测页面亦都高达1200多号。据六媒大河报消息显示，近期全国多地流感病例增多，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PICU 出现了甲流感感染相关的危重症病例。 PICU 一名副主任医师提醒，甲流重症占比虽然比较低，但是起病急进展快。他表示，流感从轻症恶化到重症，往往是以小时为单位在发展，能否及时捕捉到预警信号是抢救的关键。这名医生介绍，在近期收治的危重症病例中，有一名患者仅仅是发烧一日就突然抽搐，检查时已经出现脑部损伤，经过一番紧急救治，先避免他发展成为急性坏死性脑病。这名医生还说，这种急性脑病进展特别迅速，一般是在甲流感染后1至2天，在很短时间内出现这种重症，而且致残率很高，预后较差，严重时威胁生命。据红星新闻报道，24号下午3点左右，北京市儿童医院2楼内科门诊入面挤满了等候就诊的家长和小朋友。截至当日下午4点半，记者在医院发现，患者竟然已经检测到了1200多号。这种情况不单止在北京，最近陕西西安市儿童医院门诊楼人流量亦都有明显增加。该医院综合内科陈主任说，这次流感看下来主要是以学龄期的儿童居多。他说，有些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不想吃饭等症状，高烧持续1-2日。随着大陆流感病毒肆虐，多地亦都出现了停课潮。近日，包括广东、江西、浙江、南京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学校班级停课、居家上网课的现象。有不少江苏家长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这波流感来势太猛，班上34个，病倒了21个。江苏疾控则预测，未来1周的流感气象风险为中等风险等级。有大陆网友表示，这个病毒大人都辛苦，哎呀，我都快不得了，比起那年新冠更犀利。有人说，确实吓人，一些症状都没有，突然就发冷打震，一阵就发烧到40度了，好得人惊，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亦都有人说，不单止是小朋友，我都差点顶不住， 喘唔过气嚟，住院咗好几日。香港从九月份开学以嚟，累计有14宗儿童流感严重病例，其中有一宗离世。以上病例加上大陆网友大量嘅留言消息，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可能又喺度隐瞒疫情真相。今日嘅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接住落嚟请收睇叶点观察。如果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哋嘅节目。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